上回书说道，
这家都准备好了，正要给寿星老祝寿呢，就在这阵儿，潘琪从外边腾腾腾进来了，一着急说话连钟了，了不得了，太师爷死了。
嗯，
庞卫廷气得噗胡都起来了，混账，这谁给我砍了？哎，别去，恩师 是我。
嗯，
潘琪怎么了？哈哈哈哈，太师爷真死了，你再给我宰了你。他不是，他那个海清的擂台就是给打死了。
哦，庞文心的话太倒霉了，今天是我六十整寿，左个死右个死，看这样我要吹灯拔蜡。
欧阳子英，姑父快看过去。
好，
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徒弟在门口给报信了。
欧阳子英赶紧来到外边，庞文说不好，咱们也别在这坐着，走走走走，咱们都到擂台去。
那这边谁照顾啊？
得了，他们自己吃吧。大伙一看呢，庞文要倒霉，咱也别吃了，礼送完咱都拜拜吧，全都出去了。再看黄文炳、庞文、黄龙等人急忙到外边上马，欧子英在前，众人跟在后边赶奔擂台。
走在半道上，庞文问他老徒弟海珍，你大师哥是怎么死的？海珍就把卢凤英打死海清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师傅，你可得快点走，我二师兄海红上擂，弄不好恐怕要败在人手里。我看今天的风啊不对。
哦，
欧阳子英也害怕呀，如果今天我要输了，我那九十九天擂白擂了，白打了，前功尽弃呀，快走，马上下边奔擂台去。现在擂台打的，哎呀，难分难解。那海红跟欧阳子英学艺十年呢，拳脚功夫非常利索，拳挂风声，不但力气大，招数也好。卢凤英虽然武艺不错，跟人家比差一块。胡延庆一看不行，怎么说这女的力气也小，要是硬拼一会儿，不等人家打她，她自己累趴下，我得帮帮忙。哎，逢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留着劲儿。还有擂主欧阳子英呢。
哦，
姑娘接连打冷战，对呀，我何必和他拼呢？
是啊，
我跟他拼，我怎么也打不过他。再说我是一个人，他们师徒好几个呢。想到这儿，他以逸待劳，和尚们连连的进招，姑娘闪展腾挪，蹿蹦跳跃。这下子海红有多大力气使不上，越打不着越着急，越着急他越哇哇直叫，越叫唤越出汗，越出汗越没劲儿。姑娘呢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好像转不动，脚步两响，晃来晃去。和尚以为得手，猛然唰的一脚，这一腿踹到姑娘的身上，也不知道是姑娘体重太轻，还这脚踹得太重，这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台边那滚去，要掉下去。孟强焦虑看啊，哎，不好，姑娘掉下来。胡延庆说：“你喊什么呢？不没掉下来？你接着，你能接得住吗？别着急，你看。”姑娘这叫败中取胜。嗯，那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呢？你瞧瞧，再看姑娘已经滚到台边要掉去了，猛然一伸手，啪，把这台板的边儿啊死死的抠住了，这手跟钢钩一样搭住之后，姑娘是半躺半卧，这招叫仙人睡觉，底下腿呀伸着，上边腿蜷着，这么旁躺着，一回头，啊，惊慌失措的样子。海红这么一看，丫头，我要给我的师兄报仇。哎，呜，恶虎扑食扑了过去，他想把姑娘抓住，他望天一伸，姑娘可要下死招了。突然底下腿一挂住和尚的脚脖子，挂住了，上边腿猛然用力，就是拳着腿呀、啊，
操
奔他的迎面骨踢来，和尚再想躲躲不了了，咔嚓一声左腿折了，这个家伙哭哧一下坐地下，哎呀，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，就叫唤一声，第二声都没叫，怎么这家是硬汉，咬着牙挺着抱着左腿的哆嗦。再看卢凤英一个鲤鱼打挺，奔站起来蹭过去了，伸手来抓他，他刚要抓，和尚急了，来个死里逃生的招数，下绝招，腿不好使吗，他双手摁地把这个右腿抬起来，这腿不好腿，啪靠踹卢凤英，他这一抬腿，哪知道卢凤英手疾眼快，一伸手疼把这腿给他抱住，一只手抓住脚脖子腿给他捋住了，往怀里一带，猛然嘿往起扬，也赶巧了，因为海湖的腿被人抓住了，他着急一起身，就两借劲儿，日就把海湖给举起，死姑娘用臂一轮，日日日轮三圈，眼看着和尚大灰袍啊在空中呜呜呜，就像个大鸟一样，姑娘一甩手给他扔台下去，台下观众一看呢、啊，和尚下来喽，别砸了快跑啊，哇往两旁一闪，倒出地方，在和尚被扔的啪摔在地上，赶巧了在那地方看热闹是个矮个，因为个矮往台上看费劲，他从挺远地方搬了这么大个带刃的石头垫到脚跟底下，一说有人下来了，他蹭往旁边一闪，海湖的脑袋正好碰在了石头上，啪嚓一声，当场绝地身亡。官兵过来用席子刷把尸体一盖，赶快抬走掸扫血迹。就在这阵儿，欧阳子迎来了，他远远就看见他的徒弟被扔下来了，可是抢救来不及了。欧阳子英也心疼啊，精心调教的四个徒弟走了俩了，尤其那海清海红是他左膀右臂，没少帮他做坏事。哎呀，这丫头干什么的这么厉害，往台上看了看，十六七岁还不大，我非把这丫头撕碎了不可，甩灯下马扔去缰绳，赶紧到后台，那还有个徒弟在那哭呢。就在这阵，卢凤英高喊，嗨，欧阳子英赶快出来。欧阳子英大一声，丫头筛夹大王了，八一草帘腾腾腾打后台，他出来了。卢凤英闪目这么一看，哟哟哟，他嘴没说心里说嘛，怪不得我哥撕了他手，这家伙长得太凶了。欧阳子英年仅48岁，身高体壮，肚骨大腰圆，头戴月牙子金箍，散发披肩，身穿短僧衣，足蹬汉化僧鞋，往脸上看，面似猪肝，两道粗眉毛，一对蛤蟆眼，塌鼻梁，大腿叉，一股连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扎，胸前挂着138克骷髅骨素珠，那珠子一个都有鸽子卵大，相貌凶恶。你可是欧阳子英？不错，正是筛家呀。贫僧与你何仇何恨？为什么你心狠手黑，连伤我两个徒弟？你是谁？问我，我乃吏部天官罗景龙之女，我叫卢凤英。我问问，我的哥哥卢振邦是不是死在你的手？欧阳子英听这话，眼珠子乱转，心里琢磨，哦，卢振邦的妹妹，怪不得到这玩命了。 卢振邦能耐不小啊，那是新科武状元。三天前和欧阳子英在擂台上比试，论拳脚打了平手，和尚急于取胜，取过方便连环铲，用武器争斗。卢振邦使的是清风剑，两人又打了四十回合，还没分胜败。欧阳子英一想，我要败了怎么办？这小子来个暗下毒手，就在末身之际，偷偷的打出一颗铁莲子，正打在卢振邦的手腕上，手一疼一哆嗦，清风剑落地。还没等卢振邦喊出来呢，欧阳子英到近前，啪嚓一连环铲，把卢振邦一劈两半，屈死在擂台上。卢振邦的父亲是文官，不知道儿子受铁莲子这个事儿，就以为能耐不行。当初标明挂号的时候，又是打的死擂，没有地方喊冤去，只可收尸停在后花园。就在这阵儿，小姐卢凤英奉师命下山回家，到家一看，哥哥死了，查问原因说不清楚，开棺检查发现手腕上有颗铁莲子，知道和尚用暗器。在擂台上有规定，不许用暗器伤人，谁用暗器为小人，你算犯规，应该把他清理出去，伤人该抵偿罪命。可是这个天下是旁文呢，谁敢告状？告状也不好使啊。卢凤英这才登台来找欧阳子英，和尚心里有鬼，故意的强词夺理。
不错，卢振邦是败在我手，不过怪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。呸，
不是我哥哥能耐不行，是你用了暗器铁莲子打伤我哥哥的手腕子，我哥哥兵刃出手，你把他置于死地，今天我要替他报仇。
你胡说，绝无此事。
山家有好生之德，念你是女流之辈，杀我两个徒弟，我既往不咎，你可以走，
如果不走，我要你的性命。
凶僧，你不找我还找你呢，嗨，看你招。他刚往前一窜身，和尚先动手了，连进三招，俩插座坏事打在一起，这回呀，台下人眼睛瞪得都跟包子一样。嘿，和尚跟卢小姐打起来了，看看到底能不能够给我们报仇，能不能把这凶僧给打死。姑娘小心点儿，我们都给你使劲儿呢。
那有什么用啊，有劲使不上。
打不到二十回合，胡延庆看出来姑娘不行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和尚不但力气大，功夫也好，眼看着姑娘越打越往旁退，他想跑不想跑，他刚往这边抬头一转，大河一闪身，哎，给逼住了，往这边一转又给逼住了，逼来逼去往后抬着他。就在后边，猫钻狗闪，兔滚羊翻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蟒翻身，龙蛋巢，唰唰转没完了。姑娘一看我非输不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姑娘越着急，招法又乱，突然脚下一滑，呲溜啪摔个大跟头。怎么摔倒了呢？古代女子缠足三寸金莲，皮底鞋也我给这么宽，手指这么宽，刚才打的汗又出多了，把台板晕湿了，皮底鞋一板滑，啪叽摔倒了。大和尚这么一瞧，丫头，我叫你当着千人万人面丢人血誓，我往下一扑，把你摁到身底下，你挺个大个姑娘，我不把你掐死，你也投河跳井去上吊。想这儿往下一身，哎呦，来抓姑娘。姑娘也不甘心等死啊，一看和尚奔自己扑过来了，吓得两条腿啪一转，那个乌龙脚柱啪一踹和尚，那意思呢 我一踹你，你往后一躲身，然后我收腿，足尖点地，鲤鱼打挺，站起来。哪知道他巴迪踹往回一带，赶巧了。昨天书我说过，姑娘的鞋尖上有这么大一朵速溶球，在速溶球里呢，暗藏着两把倒虚的钢钩啊。这两把钩子是在马上勾勾挂挂，做个马上技巧什么的。更主要的呢，古代女子缠足，三寸金莲也保护这足尖的。今天两把钩子就给和尚预备好了，正是和尚往下一扑，姑娘巴迪踹往回一带，不知道怎么那么巧，我怎么那么寸，也是啊，姑娘鞋尖那个钢钩啊稍微细一点，和尚的鼻子孔呢宽敞点，一边一根本把鼻子给挂上，把和尚疼的啊疼，把姑娘脚脖子抱住，他的意思呢想摘下来，那能摘下来吗？那是倒虚钩啊，他越着急越摘不来，越摘不来越着急，越着急越哆嗦，疼的他呀，弥陀佛，台下哇一阵的哗然呐、啊！哎，和尚干什么呢？抱着姑娘脚，你念的什么佛？把个欧阳子英臊的脸腾就红了，急忙往后一闪身啊！擦，鼻子勾豁了，血刷就下来了，这回很麻烦了。和尚在念佛，那鼻子都不兜风了，都这个动静，你看看啊！欧阳子英当时都气死了，恨的钢牙咬的咯嘣嘣直响。陆凤英，你这一脚把我荣华富贵都给踢没了。欧阳子英有野心，他想立擂百天成功，能当上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帮着庞文夺取天下，真要杀了皇上，他可以当上一字并肩王。现在鼻子豁了，五官都不全，皇上能叫他当元帅吗？丫头，我要你的性命！嗨，往上屋就扑去了。卢凤英此时刚要站起来，还没站起来呢，和尚一伸手，砰，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擦，往他一来，把绢帕给拽起来，头发给拽掉这么大一绺子，发髻刷就散了。姑娘视线不清啊，一愣神，和尚大叫一声：“丫头，我要你的性命！”